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雅各第四章第六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麻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继续来看雅各书的背景，因为我们觉得这卷书的实在说来两千年来已经等于把它解开了，特别讲到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关系。但这次呢，我们又一次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原来雅各书是有个背景的，圣灵把这些背景给我们，就让我们对于雅各书的领会能够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呢，我们昨天我们特别给大家注意到，就是雅各是有历史背景的，雅各是有地理背景的，那么雅各还有一个预言的背景。关于历史的背景，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我只再重复一点就可以，就是说雅各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的对话，当然所描写的是他们中间的爱。那这个爱呢，实在是预表我天上的所罗门和我们信主的人之间那个爱，所以在整个对话过程里面是有一种进步的情形，意思就是说这个爱是会成长的。当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所罗门跟苏拉米中间有一些的对话，但如果我们一直读到第八章，你会发现这个爱是有一种成长的情形，慢慢的我们看见爱升到高度，慢慢我们也看见它的亲密也到一定的浓度。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整本雅各书里面，它的确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章，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所罗门跟苏拉密已经是新郎跟新妇了，那么在以前还不是，那个爱是慢慢的成长，那么一直到了第三章第六节以后，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新郎与新妇之间的交通好像从来没有间断过，尤其在第三首诗。这个以前有的时候有分离过，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苏拉米女怎么样来寻找所罗门。到了第五章以后也是这种情形，但是整本的雅各里面讲到所罗门跟苏拉米女中最交通最亲密的一段，毫无疑问的就是第三首诗歌。我们说过这个整个雅各书不是分着五首吗？那么第三首诗歌里面，那么那个里面所描写的情形，可以说他们中间的交通与他们中间的连接可以说达到最高峰。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所戴的冠冕是他的母亲在他婚宴的日子替他戴上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的看见有所罗门的调，然后新郎跟新妇怎样大概从死海的附近，然后经过基列山，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过程，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些的交代，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有一些重要的背景。那当然从第四章，从第三章第三首诗歌以后，第四第五首诗歌当然都是指着他们婚后他们新郎跟新妇中间的种种，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 第一章、第二章，这个爱，这个他们中间的爱慢慢成长，他们中间交通慢慢的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个就是圣灵用这种的背景，历史的背景，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那个爱是会进步的，那个与主的连结也是会进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能发表主的主的情感，我们也多多少少能发表一点主的思想，多多少少我们也能发表一点主的意志，但是不是那么完全。所以等到与主交通越来越亲密，与主交通连结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诚挚，那么你就发现说，慢慢慢慢的，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我们更想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外的，因着我们与主之间那个关系，叫我们在对外面，对世界，我们自然就有一种的表现。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历史的背景，其他的我想我不再去说他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他地理的背景。我们讲过雅歌呢，尤其是从第三首以后，你看第四首跟第五首，你会注意到啊，这个所罗门对苏拉密那个称呼呢，最亲密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最亲密的时候是他们在黑门山的时候，那里不只讲到我妹子，也讲到我心腹。那么这个可以说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记载的。还有在第一章讲到王，在别的地方也讲到所罗门，但是只有在从第三章六节开始，那里讲了所罗门王，所罗门跟王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与主的交通达到最高峰以后，那么是不是神在我们上的工作就停止了？不是。慢慢你会发现说，在所罗门对苏拉米的称呼上，你会觉得他在以前，你知道他的称呼背后有一定的情感在。比方说我的佳偶，那个我的佳偶在原文其实就是我的朋友，当然比普通的朋友多一点，但是还不是我的心腹，还不是我的妹子。所以一直等到他们真的到了黑门山上，那可以说他们的关系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但是呢，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后，你会发现在整个称呼的，在这个整个称呼上，你会觉得慢慢慢慢的所罗门就把它淡化了。那这个有他一定的原因的，特别我们将来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因为既然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与主之间的爱的关系一定建立在感觉上，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在感觉上圣灵会把它收回的，因为圣灵要把整个基督的生活要定位做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虽然今天黑云满布，但你还知道太阳还在，这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知道说那个生命和爱一定会越来越成长，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你看你完全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所以有这种的信心。所以等到最后的一个称呼，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因为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我就知道那里特别讲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终于回到他们第一次遇见彼此，第一次相会的地方。那么就在苹果树下，所罗门告诉苏拉密女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的。所以这就展开了整个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故事。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原来在北方，以色列北方有一个所罗门有一个园子，是个葡萄园。我们知道原来呢，苏拉密女是为他看守葡萄园的。所以一面她是牧羊女，另一方面呢，她也是看守葡萄园的。所以你看那个整个的上下文，那最后这个所罗门就称赞他，你这住在园中的。那么这个园当然是多数的园了， 那么你这住在园中的，事实上呢，就打一个结，就告诉我们到底整本的雅歌，那么神在苏拉米女身上是怎样工作的。所以如果最后你要问说苏拉米女是怎样的一位，如果第一章也许所罗门会告诉你说，这是女子中极其美丽的，我的佳偶，你极其美丽，这是还有甚至于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那么这个是第一章。到了第三章，他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妹子。但是慢慢的，我们说过，等到后来他的称呼淡化，淡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如果现在你要形容苏拉米女的话，这住在你这住在园中的。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就仿佛给我们一个总结，就能够把雅各书打一个结，就是说这个苏拉米女和所罗门对话的结果，交通的结果，那么最后情形是怎样的情形呢？你看见她是一个住在园中的，意思就是说不错，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么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他许多时候用很亲密的话来安慰我们，也来吸引我们，因为我们还幼稚还幼嫩。但等到我们真的成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那在神的眼光呢，在主的眼光呢，最美丽的一件事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你这住在园中的，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你这住在基督里的。因为基督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基督就是那永远吃葡萄的丰富。所以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主呼召他的门徒要住在我里面，不止在我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整个苏拉米女，等到她长成了，等到她成熟了，你给他最好的一个形容是什么呢？你给他最好的形容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刚好有四座的花园，有四座的园子，我们已经昨天看过了。那么这个四座的园子呢，第一座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所形容的，那么那座花园可以穿山越岭的，所以大概就是从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经过撒玛利亚的山地，然后最后呢，到了鸽子谷，因为我们的主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花园，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能知道说怎样从耶路撒冷，然后穿越过整个撒玛利亚山地，然后你来到了鸽子谷。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整个的第一座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座的花园。那请记得，那是春天的时候，春天过了，现在呢，冬天过了，现在春天来到了。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园子是刚刚春天的园子，所以你看见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现在你注意到斑鸠的声音听到了，你也注意到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所以葡萄树呢，是在开花的阶段，是放香的阶段，还没有到结果的时候，因为那还是春天，刚好冬天过了以后。那么无花果树呢，果子渐渐成熟，那个渐渐成熟是青果，是冬天过去了以后，在无花果树上刚刚结的青果。所以你看，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那是指到什么？那是指到基督生命的春天来说的。这是第一座花园。那第二座花园呢，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看见，是在黑门山下的。那么结果你注意到，那个主要的不是花园，虽然它里面有奉献花，但整个的花园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是果园，同时呢也是香料的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北风要兴起，南风要吹来，这样的话呢，你看其中的香气就能够散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到了秋天了，不再是像当时春天。如果你看见花，那一切是为了结果；如果你看见葡萄开花，你就知道最后结果是一定的了，那是表示开花的应许。春天是应许，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果然就结果了。 所以你看基督徒的生活不光是给人看见他是美丽，美丽是叫你的眼睛，叫你满足你的眼睛，但是呢如果结成果子就能够叫你这个果子能叫你得着满足。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园子，第一个园子是美丽的，但是第二个园子是具体是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光是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基督生活要让人看见基督生命的丰满。人能够因着吃的缘故吃着果子，结果是说我饱足了，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饥饿。所以只有基督徒当他有第二个做花园的时候，那主要是果园和香料的时候，你看这些世界就能够得着满足。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一点不抽象的。今天讲到雅各，他不是好像光是很矫情很 sentimental， 好像是充满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感觉，不是。现在如果人饿了他们能得着满足，那现在我们要问，饿了就证明说你不能光有一个园子，你必须有第二个园子。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那很明显到了第二年，就是第六章的里面的园子，那个园子呢是核桃园，那个园子还是花园，因为又是春天，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谷中有青翠的植物，而且呢我们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又是花园，不过现在多了一层，就是去年冬天所结的果子经过整个的冬天还存在的，那是留下了硬果。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要结果，而且要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很多基督结果子结了没有长存，过了 不久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主所要的果子叫长存，主要所要的果子不只是花园，而且是核桃园，核桃园就是硬果园，那个果子能经历起考验的。然后第四座花园就是第七章给我们看到，那就在田间的花园，在田间是有村庄，所以那里呢有园子，那么这是第四个园子。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四个园子我们大概已经提过了，而且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些的这个投影片，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地方呢几乎我们都能去看的。比方说这个田间的那个整个的园子，那么这是指着什么地方呢？就指着今天的耶斯列平原来说的。我们也给大家看见一些的这些的图片。所以我想我们为着有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昨天完了以后很多人就希望说我是不是也能有一份，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像昨天这样大家你自己能有一份的话，那么不过我希望你有一份的目的是你真的希望对于雅各书希望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我们愿意如果你来信索取的话，那我们就希望给大家一份。所以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讲义，就是这个通启上面，这个上面你看上面有 email，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你觉得像我们昨天所给大家的那个那一份就是给大家看的那个投影片，就是 PowerPoint，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寄一份给你，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寄给大家。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那个不是很大，如果就是很大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用 email 寄给大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给大家有寄，或者我们放在一个什么地方让大家去下载啊，这个都，但要紧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写信给这个 email， 这个 email 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如果有人觉得要愿意参加12月份，因为不是纽西兰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到以色列去，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是冬天去，所以我们就变成晚上上课，那白天呢就去我们前一天晚上去过的地方，那这样希望大家能够学习的更多。那么因着他们有愿意有这样的心愿，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开放给所有的地区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弟兄们你们真的觉得你们也愿意，时间也对，或者但是你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要么就是你把你自己的 email 的地址那么留在这个活道的书摊上，或者呢就是同样的你可以写信到这个 email， 那么然后告你上面注明说你要想要一些资料，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就把资料转给大家。好，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这个特别讲到地理的背景的时候，我们昨天曾经和大家交通过。但是呢，普通按理来讲，一个地理的背景加上历史的背景应该很丰富了。当你再来读雅各书的时候，那么应该叫我们圣灵能把我们放在一个很稳定很稳固的根基上。但是呢，这一卷书不止如此，它不只是历史的背景，不只是地理的背景，还有它多了一样的背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想我要把这一点先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等到你有了这三重的背景，你再来读雅各，你就发现这一卷书不一样了。你还是可以参考那些你过去参考过的书。如果你觉得尼托生的歌中之歌能帮助你，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戴德生的香草山上能帮助你，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丁素兴雅各的默想，你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高士竹的那个雅各也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烟台查经处的那个雅各灵训也可以。今天大家到坊间去，我想很多很多，包括贾玉明的还有其他的，你都可以参考。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在能够记得，就是当你读雅各以前，那么圣灵的确把给了我们一些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背景弄清楚了，那我相信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雅各。那么因为在那个整个的背景底下，你就知道说圣灵就能够照着他的背景就把我们引到那个实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大概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雅各里面为什么它有预言的背景。那讲到这一点，我想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所说的预言的背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吧，大家如果读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读到那一章诗篇，你就知道说那个很明显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那么你就注意到有一篇诗篇，这一篇诗篇呢不只是诗篇，而且是预言的诗篇。虽然主耶稣是1000年以后才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看见那个时候诗篇22篇，神借着大卫已经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看见这是预言的诗篇。那不止如此，到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原来有一种虫是专门是栖息在木头上的，专门是在树上的。那这种虫呢，是你可以从它身上得到紫红色的燃料。所以你如果要皇家的衣服，如果你要找着紫红色的燃料，你就要去收集这种的虫，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杜甫中的液体把它挤出来，那么就变成我们的燃料。那为什么诗篇说但我是虫不是人，什么意思？原来那个虫不是普通的虫，那个虫呢那个虫就是 scarlet， 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朱红色那个字就是这个虫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虫的来，这个所有朱红色的燃料，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燃料，那个时候朱红色就从这种虫来的。那这种虫呢，它因为常常栖息在树上，所以等到暴风雨的时候，他为着保护幼卵跟幼虫，他就把自己全身呢就用力的就拥抱那棵树。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因为拥抱的很紧的缘故，所以树上的刺呢就自自然然就刺到他的肚腹。所以到第二天雨过天晴的时候，你能看见在树上有一滩的血。原来呢，这个母亲为着幼虫也好，为着幼卵也好，有明天的缘故，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就给了他们。所以因为他拥抱这棵树，结果呢，我们知道他把他自己的命就给了他们。所以对这些儿女来说，对这幼虫来说，这棵树乃是生命树。所以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来讲他是被挂在树上，而且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园子的当中，所以证明说那是一棵树。但那个树当我们的主挂在那里，因为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树对我们来讲就变成生命树。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不只做了我们的救主，同时基督的生命也进到我们里面，从此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要记得，信耶稣那一刹那，不止我们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呢，另一面他也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要知道说，事情没有发生，现在已经预告我们，虽然是诗篇，已经把那些事情已经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说这是预言的诗篇。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那么这就形容当时罗马兵丁怎样围绕在十字架面前。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因为你知道他全身的重量被地心吸力一直往下拉，所以这个时候他几乎能够，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今天不管你怎么来形容十字架，不管你用电影也好，用什么也好来描写十字架的痛苦，那些痛苦不过是身体的痛苦，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当那一天主钉十字架他心里有多少的痛苦，他的魂有多少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是铁进入了他的魂，虽然那个箭矢是指着约瑟来说，但是因为约瑟预表基督，所以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那个铁钉就进入了他的身体，也进入他的魂，魂就指着他思想情感意志来说。所以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的故事是什么？这不是十字架的情景是什么？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身体受了多少的痛苦，也给我们看他心灵受了何等的痛苦。没有一部电影能够把主在十字架上那个心灵的痛苦替我们描写出来，也没有一幅图画能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这棵树原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树。因为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所以从这里你觉得很稀奇吧，在诗篇里面好多的诗篇就是这样子的，就像诗篇22篇一样。所以我们称它做 prophetic psalms， 我们称它做预言的诗篇。虽然这里面有诗，但是呢，能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把它描写出来了。同样的，现在呢，你来读雅歌也是这样。雅歌是诗没有错，我相信你都知道说有五卷的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然后传道书、箴言，还有雅歌，是五卷都是诗的题材。约伯是诗的题材，诗篇是诗的题材，雅歌也是诗的题材。那普通我们想到诗就是把一些感觉发表出来，但是很稀奇，雅歌这一卷的书，这个里面的诗就好像有一些诗篇里面的诗一样，它是预言性的，它是预告性的。所以呢，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它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的确要应验，的确最后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要发生的，他事先就告诉了我们。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叫预言性的背景，预告性的背景。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虽然我们知道说，等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升到天上，复活的基督和内住的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那么好，他把赦罪的平安给我们，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所以他不只是平安王，我们就变成平安后，或者变成平安女。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从此就可以和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所罗门就可以对话了。所以雅歌就开始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